沙龙，又名平安。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4年1月19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的信息沙龙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119，历时1小时35分钟。那这个聚会，那我新年的聚会刚刚开始，那这是新年以来的第一场真正的布道会。那我有几个晚上在家里呢，然后下到花出卡堡。那你们是这样念的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拼花出卡是有个 H， 倒不不想要看着后视镜来做事情，那后视镜只能够看后面，那看着是从哪来的，我们是要往前看，看我们要往哪里去，瞧那是过去。保罗说放弃过去，向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来的呼召直跑，那才是我们要做的事。那一个人我们可以回顾15、16年前，那时候我第一次来凤凰城，从那时期发生了许多好的和不好的事情，那所有这些事都会去到审判台前神的手中。但我现在所盼望的是，那今年我要做什么事来推进神的国，尽我所能为神的国做更多的事。那今天下午我想对基督里的教会来讲这新年的信息，那明天晚上我们要开始为病人祷告，那我们要发祷告卡。我想聚会在7点半开始，那你们最好6点左右或6点过一刻来这里拿你们的祷告卡，那这样你们就不会妨碍剩下的聚会。那我们要感谢拉马达旅馆的管理部门，那让我们在这次大会之前得到这房子举行聚会，愿主祝福他们。那如果你们想翻开圣经的话，那翻到我们所读的地方，我要读以赛亚书60章第2节，第一和第二节，还有诗篇62篇1到8节。我们先翻到诗篇62篇1到8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致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起了，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起了，那我喜欢大卫这种说话的方式，说磐石。那你注意到很多次他说神是我的磐石，你知道磐石在圣经中指什么吗？磐石是启示。那就像彼得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在这一块磐石上，在这启示上，神向他启示了这点，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在这启示上。那大卫在这里喊着说，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启示。那在以赛亚书60章第1和第2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呢，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让我们祷告。主耶稣，那默想着这些话，现在 我们要开始这场的聚会，为了你的尊荣，父啊，请祝福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我今天下午的题目就一个词儿，沙龙。那在希伯来语中，它的意思是平安、平安，那或者是问安。平安归给你，或者说是欢迎或早上好，那任何形式的问安。但我在这里的希伯来语中找到了主要的词儿，那都很多的意思，但都跟同样的事情有关，平安。那当我们面对这新的一年，那正如我所读到的，我们是在面对黑暗和光明。那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说，当依靠主，当信靠他。以赛亚说，幽暗遮盖万民，但教会要在光的荣耀中兴起发光。所以我们面对今年，那就像我们以往的任何一年一样，那为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后悔，那盼望将来基督荣耀的光。那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活过了今年，我们会发现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那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事情总是有正反两方面，那这是我们今生生活中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法则。那但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有一位中保坐在神的右边代求。那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所犯的错时，他就赦免那些的过错，他蛮有恩典和怜悯，赦免我们的那些错。那这个幽暗呢，我想先讲一讲。那今天世上有许多的幽暗，那一直以来越来越黑暗。那每年在属灵上说，我们都发现世界变得更加的黑暗，因为他们是在黑暗当中摸索，那罪恶越来越多。那我们刚经历了总统被暗杀等等，那人们就在这个国家被暗杀了。那我们原以为现代文明的时代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但我们确实有这种事儿，因为幽暗遮盖万民。那些不愿转向光明的人，那么即将到来的一年，我能说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随着今年的到来，你将越来越陷入黑暗中。但对那些愿意在这新年转向光明的人，你将变得越来越光明，直到我们所仰望的完美的日子，即主的显现，所有的黑暗都将消失。那之所以今天我对永生神的教会说沙龙，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先知说，幽暗遮盖万民，幽暗遮盖世上的万民。那你们一些跟我年纪相仿的男人女人，那你们注意到吗？那最近几年，那每一年黑暗似乎越来越多。那天我在讲我对我的妻子说，那你知道似乎随着岁月的消逝，那似乎人们开始越来越远离真实的东西，而他们本该越来越接近他的。我注意到，那在男人中间，那你看看街上，那尤其是在女人中间，那注意他们的欲望和他们想要做的事儿，那他们的态度一直都在改变。那男人变得越来越像女人，那女人变得越来越像男人，那似乎无法阻止这事。我穿越全国传道反对这种东西，那第二年回来事情比我开始时更糟糕了。那些人想做正确的事，但有什么东西不让他们去做正确的事，那他压在他们身上，强迫他们，就好像那一阵黑暗的浓雾笼罩着整个大地，不但是在凤凰城，而且在全世界，似乎有一股黑暗正在聚集，而且密度越来越大，把真正男人、真正女人的品性都给抹杀了。那我是在讲到自然的方面，那他们，那似乎，那他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教会中。那当你起来反对他时， 他们会谴责你这么做。那讲你可以看到他到来，那当他反对他时，那有人就误解了。那有时候那女人会误解，那男人会误解，带着错误的态度。那人有的时候，那好人那不得不去应付这些的事儿，那以便能持守他们在所属的宗教阶层中的权利。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话，那就会被赶出去，然后他们就孤立了。那一旦从某群人中被除出去，那以后就很难进入另外的群体了，因为他们知道你曾经属于另一个群体。那发生了什么事，那你就必须坚持你的信仰，那或走自己的路，或否认自己的信仰。所以这时的事情，那对一些人来说变得很难。那好像现在你再也看不到一个男人所该有的那种真正的坚持了。那甚至从属灵上的回到自然上，那对我来说，那男人穿粉红色的天鹅绒的鞋，那各种类似的东西，那好像他们变得更像女人了。那女人抽烟的抽雪茄，那剪像男人一样的头发，那似乎那种优雅淑女女性的东西都没有了。那真正男子气的男人也没了。那似乎那他所想的事都是邪恶还有反面的事情。那我想这大概就像起初的时候，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我们的电视节目还有广播节目，那根本都没有经过审查，那人们几乎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那甚至骂人的说肮脏下流的笑话，一些笑话甚至在酒吧里也都不能说出来的，然而他们却可以在电视和广播里说，然后再送到人们的家里。那似乎那种的幽暗遮盖了一切，全世界似乎都被污染了。那几年来，那我竭力持守一个标准，即神的道。那我决心在这一年里比我一生的任何的时候都更持守那个标准，完全持守得到。那我希望若有人若是心里以为我那样做是自作聪明，那弟兄姐妹你肯定是错了。我那么做是因为我对此责无旁贷，我一定要持守得到，不管到我说什么，那都不能随思意解说，就把它照说出来。那现在有人可能会解释的使得听起来有点不同，但我不能够那么做。我知道的唯一的语言就是写在这经上的话，就是这经上所写的方式。那几年前，离现在大约三年前，那在家里，在我本地的教会，那圣灵对我说去图森有事在等着。那我站在这讲台上告诉你们每个人，主如此说，事情就要发生。那坐在这里的可能有几百人知道这事儿。那我把看见的告诉了你们信息录在磁带上，先生是什么时候了。那我看见一簇的天使像金字塔一样从图森的北部降下来，那在这边北部，那图森的北方，那他们对我说了一件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天那此刻就有两个人坐在这儿，那在那件事发生时他们正跟我在一起。那人们拍下了他在空中的照片，那刊登在杂志上。那我想我也有一份我有是这个，那你们在生活杂志上看到过的，那这张相片那就跟圣灵说要发生的一模一样。那些的天使站在那儿，就像你看见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真实。那告诉我回到家，那历代以来改教者没有明白的那些的奥秘，那圣经的奥秘，这七个印所封严的奥秘要被揭开。那我挑战任何人去拿那本七个印去检查一下，看能否找出一个错误来。只要因为它是由神的启示赐下的。那在这之前，我传讲了七个教会时代。那然后那在我教会的黑板上把他们画了出来。那我的教义，那我在外面不传讲教义，只讲福音的主要的教导。那因为我跟弟兄们在一起，那他们可能跟我意见不一样，那我在这里的会众面前不传讲那些的教义，而是尽力专注在圣经中我们都相信的那非常基要性的真理上。但在我的教会，那他们把它录音了，那如果你想要你可以拿，那如果你的牧师不想要你拿就不要拿，那全都取决于你。但在那儿我传讲了七个教会时代，并且有神的认可， 那我把他们画了出来。那啊，讲到尼西亚的黑暗怎么进入到教会里，那还有教会的天使，也就是使者们，那必定是对的。因为当我在星期天上午11点画到最后的教会时代时，那大光就降在房子里，当着许多坐在这里的人的面降下来，那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在墙上闪烁，画出了那些的教会时代，那跟我在那里画的一模一样。那我成百上千的见证人在那里可以证明这事儿。那简直，那我们晓得神在地上显明事情之前，总是先在天上显明他们，就像博士跟随星星等等，天上的迹象先发生，然后地上的迹象印证天上的迹象。神借着迹象神迹奇事运行做工，那他们在各处随着信徒。犹太人总是寻求神迹，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们寻求神迹，显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那后来那几个智慧的人，就是东方的博士，在新年的时候带着他们关于基督降生的故事来了。那我们发现月亮在圣经中代表教会，太阳不在时它发光照耀地球。启示录12章很详细的解释了这点，夫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那太阳不在时，当太阳去到另一边时，月亮向地球反射阳光。那神的儿子不在时，教会要向世界反射耶稣基督，我们都相信这点。那这是件怪事，那非常的不一样。但说起来，那在1933年，那教皇取代啊，或者说离开了罗马啊，或者说访问了圣地，那他还要来这里。那奇怪的是，在他离开罗马之前的几个晚上，那历史上第一次那月亮出现，进入完全的月食。那是什么？遮蔽了被反射的神儿子的光。那在这次访问中，教皇跟东正教的教父说话，那他们达成了协议。那教皇这么做是为了团契，那为了睦邻友好团契。在属肉体的耳朵听来，这是一件好的不能再好的事儿；但在属灵的耳朵听来，那是黑暗。那我们众教会，我们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明知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不一样，但还是加入到这种的混乱里。那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圣灵充满的人竟然会坐在那样的地方，说在这样的地方觉得很属灵。那在我看来，那真是可怕。那我猜你们凤凰城这里也有了。那如果任何人，那这里有多少人见过我画的教会时代的那些的图片，请举手。那我猜，那看到那天晚上主在空中把他们画出来了吗？那跟在我教会所画出来的一模一样，那完美的跟3年前圣灵借着启示在我的教会赐下来的一模一样。那他在空中发生了，凭着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圣灵先借着启示感动，那我在讲台上把他们画出来，然后的亲自降临印证了他。那随着月亮的光变得越来越暗淡，老底家时代陷入了完全的黑暗中。那主降临在月亮上印证他。那就在那个时候，众教会聚在一起，进入教会联盟的合并中。那难怪那正如以赛亚说的，幽暗遮盖大地，遮盖万民。那我知道反对组织是不受欢迎的，但那是兽的印记，就是那种东西正在把我们带进那个里面去，那正在给兽做个像。那我那样说不是要生气，我那样说因为那是真理。弟兄，日子要到，凤凰城要兴起，那或许我走了，但你知道那是主如此说的，那是真的。那伟大的圣灵印证了那些信息， 预言了那些事儿，从未失败过一次。我们为什么在黑暗中摸索呢？为什么人们不能在太迟之前醒过来呢？那有朝一日一切就太迟了，那你已经接受了那印记，就再也没有，那时你就再也不能够对此做什么了。你会被卷入到那个体系中，盖上那个体系的印记。为什么你不来到基督这里，被耶稣基督福音的光来充满呢？他复活的大能可以释放你，使你成为放在山上的灯，不管变得多么的黑暗。你说好了，为什么我们应该那么做呢？起来，那听着，此时正是让它发光的时候，因为现在最黑暗，也正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光才照得更亮。我们必须一直让光在黑暗中照耀。先知说幽暗遮盖万民，这绝对是真理。那么发现什么使得月亮反射光，神先在黑板上显明，那借着他自己的同在，然后留在天上显出迹象。那之后教皇离开罗马去了巴勒斯坦，那在平常人的眼里，人们叫喊面伏于地敬拜这人。我并不反对这个人，就像我不会反对一个加入到这种东西里面的传道人一样，那都是同样的灵。那似乎幽暗笼罩在万民的头上，直到他们认为唯一要做的就是去教会，做一个好人，把名字记在册子上，然后很神秘的你死的时候，神会转动钥匙，把你里面的那个灵转向他。你错了，你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灵，你就永远都是那样。那记住，法利赛人、撒杜盖人等等都是非常虔诚的人。神是一个祭邪的神，他嫉妒，他想要他的妻子纯洁，神想要他纯洁忠贞，不要任何世上的东西进入他里面，完全是主的道，是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是道的一部分，不是信条的一部分，而是道的一部分，不是教会的一部分，而是心腹的一部分。教会被定罪了，我们知道，那他去了外面的黑暗中，而心腹是升上去。那巴不得人们能够醒过来一会儿，那意识到这件大事是什么，是骄傲那么做的，是人们想要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样的来行。你不能够那么做，你不属于世界。你认为一个躺在棺材里的妇人还会关心他那种你们所说的脑积水的发型吗？你认为如果他或者某个男人躺在棺材里，那他还会在乎自己穿的怎么样吗？他不会在乎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那么多跟邻居或跟某个好莱坞的明星某个时尚或类似的东西攀比的事情，因为我们还没有向基督还有他的道死去。教会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摸索。先知说幽暗遮盖万民，幽暗现在遮盖万民。那这一切是什么意思？那他的意思是这个，当世界是什么使月亮变暗，是因为太阳，那是地球导致了太阳的阴影，因为阳光反射到地球上，那世界导致了这个影子。那正是教会的问题，那正是长老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的问题，那正是我们众人的问题。世界把我们本该反射的光挡住了，当他们彼此交错的时候，地球转到了太阳的面前，那结果黑暗投在了月亮上。世界打着宗派的名义，那进入了教会中，那或某个信条的名义说我们虔诚，所有这些，所有那些，然而却否认基督印证他给这个时代预言之道的复活大能。只有借着神的道才会有光，那我们都知道这点。那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印证了他所说的话。黑暗遮蔽世界，挡住了太阳，像月亮投射的光线把它完全遮住了。那正是发生在自然界还有属灵上的事儿。
那这的发生在自然界，预表并告诉我们，那正是所发生的事。那你看最后这会变成什么？你们许多年轻人，如果你再活三四年，你用不着太老就能看见这事。现在月亮，那我们处在老底嘉教会时代，在老底嘉教会时代，在所有的教会时代中，老底嘉最后不冷不热的教会时代，那基督在教会的外面，那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这点。启示录三章，那基督在教会外面想再回来，但从未说得进去了。凡他所爱的，他就责备管教，近期会责备和管教主所爱的那些人。那他在叩门想要进去，黑暗把信息关在了外面，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儿。那一直在照耀的光，不久要被完完全全的关在外面。这一切是要给兽做一个像。那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末世了。起初神把光暗分开，那又是神正在做的事儿。神把光暗分开，那起初神说要有光。那记住，在神的道以外不可能有光。外面的太阳是神的道，被印证了。有幽暗遮盖大地，那雾气遮盖大地，神说要有光。那如果没有光出现会怎么样呢？那不对神来说就没有说出来的意义了。但当他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印证了他的道是对的。我们今天就靠着那光活着。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所能拥有的唯一的光，就是神向这个世代印证的他的光。每个世代都被分配了一部分，那要在那些日子发生的道，那我们都知道这点。先知出场，主的道临到他们，他们明白神的话。那旧约的先见意思是道临到的那一位。那他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预先知道那些要来的事。那每个时代主的道都临到他们。耶稣对约翰说，那说到约翰，他是暂时发光的明灯。那为什么？那在他出生前712年，以赛亚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马拉基书三章说，看着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瞧，那他是那道被印证了，应许给那时代的道，他是光，因为他要使神指着他所说的神的话语成就。那耶稣来的时候，约翰说现在那我要渐渐退场了，而他要登场了。他是光，历代以来神都说到那个时刻要临到，那些神职人员怎么就没有看到呢？他们怎么就没有看到呢？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怎么就看不到呢？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弟兄，他们怎么就没有看到他呢？这是因为已经预言了他们会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幽暗正在遮盖万民，我们已经到这儿了。神已经分配了他的道，要在这个时代彰显，那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光。那神一定会让某个人显明他的话语，肯定会有人那么做的。神应许了会这样，他在做的就像他一直以来所做的一样，神从未改变着做事的方式。他预言要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差遣某人下来印证的事。那这是从几百万人的头上越过去了，因为当时黑暗遮盖大地，人们爱黑暗过于爱光，因为黑暗有很多的厌乐。那不久前我看到一个好莱坞的剧本，那他说太阳下山后生活才开始，那是死亡开始的时候。所有这些的夜总会，那他们认为他们在生活，他们正在死去。起初神把光暗分开，他总是那么做。他怎么做的呢？他借着到来的光挤压，把黑暗挤压到地的另一头。那正是现在要成就的事儿，就是在天亮之前，那晨星出来欢呼白天的到来， 那圣灵正在显示他的光，到了一个时候，光和黑暗必须彼此分开。教会及其秩序要接受白天的秩序，基督和他的光，道的应许要进入到背体，那是唯一留给他们要做的事。那这个日子对许多正在仰望主再来的人来说，是新一天的黎明。今天有那么多真诚的好人，那让我们心里边焦急的正是这个，那么多真诚的好人，像玛利亚和约瑟一样，那他们过节回来把耶稣丢了。今天许多人做了同样的事，还以为耶稣有他们同在。那我要把这一点光来带给你们，让你们看神的道是何等的绝无错谬。那今天下午我们这里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彰显的道，我们相信他是童女生的，他是全能的神在地上居住的帐篷，不只是个先知，不只是个普通人，而是神自己彰显在人的样式里。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全心的相信这点。那注意，当马大是玛利亚还有约瑟，那以为耶稣与他们同在，他们只是以为他与他们同在，那以为一定没有问题，他肯定跟我们在一块儿。但不幸的是他们错了，他并没有跟他们在一块儿。今天像这样的好人太多了，他们以为他们看到时候临近，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去加入教会，那以为耶稣还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跟传道人握手，以为那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他与他们同在，他们认为只要行了坚信礼或以某种的形式受洗就够了，因为耶稣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就像古时的玛利亚和约瑟一样，那非常真诚的人，然而他们却错了。你的生命会证明耶稣有没有与你同在，你的生命表明他是不是住在你的里面，还是仍然住在天上。那无论你是什么，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如果基督在你里面，那你里边的圣灵怎么可能否认他自己的道呢，而去接受一个信条？圣灵不可能这么做的。如果他否认自己的道，就等于是在推翻自己，只因为有人给他做了错误的解释。有的圣经可以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的读，要真诚。大卫说将他常摆在我面前，那知道我们在这新年相见时，我们是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中相见，他常在我面前，我便不致摇动。那注意到是何等的无错谬。玛利亚和约瑟，那我亲爱的天主教徒的朋友们，那对你们这些说玛利亚是神母亲的人，玛利亚甚至不是耶稣的母亲，那更别说是神的母亲了，那怎么可能是呢？没错，耶稣没有一次称他是母亲，一次都没有。有一次他们来见他说，你母亲和弟兄在外面等你，他看着他的会众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看着他的门徒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在十字架上耶稣快死的时候，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他对约翰说，对约翰这个人说，小子瞧你的母亲，不是母亲看你的儿子，就是妇人看你的儿子。不，瞧玛利亚不是神的母亲，那只是神所借用的一个子宫，他跟别的妇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只要神想用，神可以使用你新的子宫来宣告他的儿子，如果你让他这么做的话。瞧，不是神的母亲，要成为玛利亚的种子就必须得有一个侧记，耶稣甚至不是从玛利亚来的种子，整件事都是造物主神。如果从前第一个亚当是被创造的，没有父母，那第二个亚当也是一样，任何比那个小一点的事都不会使得与神同等。没错，同样的神，他创造了一个自己能在里面居住的身体。那我们发现那讲玛利亚是不是神的母亲，他在那里是怎么搞错的？他说，你父亲和我流着眼泪找你，他否认了童女生子。你父亲约瑟和我来找你，留意那十二岁的男孩，十二岁的孩子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在这里跟那些的宗派辩论吗？那如果他是以约瑟的事为念，他就会去木匠铺里，约瑟不是他父亲，神才是他的父亲，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十二岁跟那些有学问的祭司在那里，没有上过一天的学，然而他们却稀奇他的智慧。瞧瞧，他是道，当他降生时他是道，他仍然是道。那注意，道不会接受一个赝品。玛利亚说，你的父亲和我流着眼泪找你， 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与我父的是为念吗？他责备了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他是道。如果玛利亚曾经说圣灵荫蔽了他，生了一个儿子，然而在这里又称约瑟是孩子的父亲，有人心里就会有疑问，道是绝无错谬的，他不可能失败，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以父的事为念，不是约瑟的事，造门的做木工的活，他以父的事为念，纠正他们当时的宗派的政治，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是的，先生，今天很多好的教会里有许多人正在加入那个教会协进会，那不是要加入，而是已经在那儿了，他们觉得的正是需要做的事，友好啊，友善啊，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都聚在一起呢？那这些年他们一直试图使所有的卫理公会信徒成为浸信会的，使所有浸信会的信徒成为长老会的，五旬节派试图使所有人成为五旬节派的信徒，无法那么做，但协进会成了你们的答案，那个答案正是圣经说他们要做的事，那正是他们已经做的事，友好的教会联盟，是的，先生，一个联合，那很好，那我们应当有团契。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一些教会否认同女生子，80%的新教教会否认同女生子，他们否认圣灵的气，他们否认主再来的迹象和复活的大能，他们否认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一天，一个女人只怀疑了神话语的一点点，神就把这一切的混乱降在世上，你还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撒旦告诉了他真理，除了一件事，其他都是真理，但就是那件事导致了这一切的苦难。那如果你所看到的这一切的心痛和悲哀都是因为怀疑了一点点道而导致的，你认为怀疑一点点道还能让我们进去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接一个忠贞纯洁被圣灵充满不属世界乃属神大能的童女。哦，知道有可能进入这群人里面，这是多么的好，你怎么进去呢？你永远不可能借着加入组织进去。当你受了圣灵的洗，归入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脱离了死亡和罪恶，你就进去了，那是唯一的途径。黑暗大宗派和一大群人聚在一起，被此出谋划策，就会马上把你扔回到起初的那种歪曲当中，这样就毫无希望了，完蛋了。那么所有人似乎都被这个友好的教会打动了，以为神与他们同在。哦，当协进会都聚在那里，所有的教会运动等等，千禧年就要开始了，那他们就加入了。他们在做什么？给兽那个能力，做了个像，所有不属于宗派等等的不加入他们的都要关门。那留意看他发不发生，我把它记在这儿了。那天那主让我在1933年看到那件事，那事情完全是那样，事情完全照意象所说的发生了。教皇怎么离开了罗马等等，那他们都是好人，但却错了。约瑟和玛利亚是好人，但真的错了。怎么回事？神使用一个12岁的男孩，显明了道必须保持纯洁，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起初说他是童女所生，那他就是。当他们加入了教会等等，还以为他与他们同在，但他没有。那但是对选民，那是黑暗。那我可以停在这里再讲一个多小时。但对选民，宝贵蒙召的神的圣徒，那我对你们说，在要来的这一年，沙龙，神的平安，时候到了。要是我能回到世界被造之前，往下看整件的事儿，那天父问我，你想要生活在哪个日子？我会说现在，此时，就是这个时候，这是教会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时刻，就是在新郎到来之前。哦，永生神真实的教会应当因福音的光在他们中间被印证而火热的燃烧起来，兴起发光，因为光已经临到你了。这时代的光，以赛亚是他那个时代的光，诺亚是他那个时代的光，为什么？他让道彰显了出来。这福音圣经给这个时代的道，就是这时代的光。我们就生活在何等荣耀的时刻。那早上好的意思就是平安， 黑暗正在聚集，聚集干什么？显出光来。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兴起发光，因为光来到你这里了。那是我能说沙龙的原因，光来到你这里了。神的平安归于被拣选的女人，归于被拣选的女士，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呼召和预定来救那光的人。其他的人永远也看不到他，他们永远对他一无所知。圣经这么说的，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是就像犹大站在那儿，光照到了他，但他的心里是黑暗的种子。当摊牌的时候来到，黑暗就显出来了。有一个小妇人，她表面上全是黑暗，但这下面却有一粒预定的种子。当光来到，驱散了黑暗，种子就显出来了。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些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他。但犹大怀疑他，然而他却行在光中。瞧，这上面的光并不要紧，是这下面的光才算数。这上面的光会行走团契等等，但当神真正的大能来到，他不能临到这死的种子，因为他只会反射出一个宗派。但当他去到这下面一粒真正预定的种子，当他光下到这里，驱散一切的黑暗，把你放在跟基督的团契中，他是那位在创世以前赐给你生命的，否则你永远看不见他。即神所说的话，那沙龙归于你们被预定的后裔。阿们。神的平安降在你身上，因为我们临近末了了，我们接近末了了。那我们要讲一会儿那群人，沙龙，神的光已经来到，道光又被印证了，那这样你就能够看到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彰显出来。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们见证了我们生活的日子。给这时代的光是什么？圣经给这个时代应许了什么？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难怪耶稣责备他们不信约翰，约翰是光，因为先知说他要来，他来了是被彰显的光，他们却看不见这光，他们不明白的，他们以为约翰是弥赛亚，他们以为他是别的东西，这个那个，他没有看见的。耶稣出现后，两光不能同时发光，教会的光和神的光不可能同时发光，必定是神的光熄灭教会的光。这正是今天在发生的事儿。神正在把教会主义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应许之道的光分开，那是真理，朋友，你不可能不想相信这点，但你等着看是不是这样。不要等了，趁着还有机会进去，你最好现在就进去。道得到印证的时候就是光，应许给某个时代的道在得到印证之前还不是光，它不可能是。如果神说要有光，却没有太阳出现，没有光的迹象，但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神应许了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他的道应验了，他就是那时代的光。当神应许诺亚，应许别人一直下来，他们是那时代的光。有一个今天这个时代的光，那就是耶稣基督在他复活的大能中，他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父那里去，更大的事比这当时做的事更大，你相信吗？我相信。这看起来卑微，看起来人们无法明白。看看那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你怎么能做更大的事？那很多次我把它翻译成更多，但这是一回事。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注意到了吗？当他去变水为酒时，他先拿了水，已经被造的物质把它变成酒。当他喂饱五千人时，他拿了曾经在水里游的鱼掰开递出去，增加创造之物。他拿了饼，曾经是麦子，但后来被烤成了饼，掰开递给众人，那饼又回来增加了创造之物。但在末日没有创造物的迹象，他说出话就创造了出来，显明这是起初的同一位神。他的创造松鼠的想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因为他是神，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父那里去。道是绝无错谬的，他必须被彰显出来，必须被应验。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不是增加，而是说话成为创造。现在注意， 当主应许的道，我们在哪里？我们这生活在什么日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神的道彰显出来，就像在所有的时代一样。你拿到了七个教会时代的信息，仔细留意每个出现的兽以及跟随他们的活物，仔细留意看他是不是沿着改教的时代，还有每个的时代下来，那跟他所该是的一模一样，跟道所说的一模一样。那今天圣灵也要准确的显明圣经所有发生的事儿。我们在天上和地上看到影子，这一切的事儿，捷径会等等的东西正准备就绪。我们在这一切中间看到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应许给这个时代正在彰显着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候。 Shalom， 归于你们这些心里拥有道，在创世以前被拣选要听见给这时代之道的人。如果你不是，对你来说前面就是糟糕的一年；如果你是，对你来说前面就是伟大的世界，或伟大的日子，伟大的一年。那新年不是翻到新的一页，许多人试图在新年翻到新的一页，第二天又再翻回来。就像那天早上我所读的那个小故事，那一个妇人对她的丈夫叫嚷，她的丈夫今早起来出去拿了早报，正在读早报。那她说，那这个女人说，啊，报上有什么新的事吗？她丈夫说，没有，还是一样的事儿，只是人不同了。那今天大概也是这样，同样的事儿，我们有了新的组织，同样的老教义，那他们宠爱这种的东西，那某人从中拿出一段，然后跑到这边或跑到那边，这是新的一天。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的大能中兴起发光的日子。幽暗遮盖大地，应该有新的一天给我们。是的，确实是像主那样行事，但要转向主的道，看到应许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你就会知道你是不是生活在白天的光中了。更换日历并不能够改变时间，那只是更换日历。那仔细听，像大卫做的一样，把你的未来放在主的手里。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做呢？不然内兄，把你的未来放在主的手里，不管得失什么，只要依靠主，要知道他是道。大卫说，他的时间在我手里，时时的依靠他，一直的依靠他。他知道谁掌管未来，大卫知道，那是他能这么说的原因。只有一位掌管未来，也就是神。所以既然他掌管未来，那就让他来掌管你好了。好的，以前说可是巴拉内兄，那我试过了，那我试过了。那等一下，忍耐是一种能力，忍耐是圣灵的能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你说我怎么能够再等下去呢？只管继续的等候。当你竭尽全力站住了，那就继续站住。瞧，只要站立，那我要怎么做呢？站立，他说了，这是真理，这就是真理。他说的事情必然会发生，怎么发生我不知道，但他必定会发生。主这么说了，他应许过了，如果他应许过了，事情就必发生，就是这样，他不可能突然。那记住，神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来应验救主要来的应许，神花了四千年来应验那个应许，但他从起初就知道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他知道，其他人不知道，他只说这事儿要发生。那事情发生时，人们处在如此的迷惑中，以致他们不知道怎么接受他。那同样的事儿岂不是再次重演了吗？他总是重演，从未失败过，两边都是这样。这些年主做了什么？他显示基督到来的预表，他在约瑟身上显示。那如果你看约瑟的生平，他的兄弟们恨恶他，但他父亲爱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属灵的，因为他能看见异象，其他的兄弟看不到异象，他们是先祖，但他们看不到异象，解释不了梦。于是他们嫉妒约瑟，他被卖了大约30块银子，本来他们要把他杀了，但他从坑里边出来了，后来坐在法老的右边。当他离开宝座时，号角吹响，说跪下，约瑟来了。那正如耶稣所做的，坐在神的右边。当他离开宝座时，号角吹响，半期要跪拜，半口承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的，在大卫的预表上，他也表明了这件事。当他走上那作为一个被弃绝的王，哭着望着耶路撒冷，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历代以来，主借着预表显明了这事，直到有一天最后的预表也应验。 他所应许的弥赛亚完全的彰显出来。当全备的应许来到时，虽然主预表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主预表了这事儿，但当这事儿成为事实时，他们却不相信。主做了同样的事儿，预表了这事儿，在教会时代显示这事儿等等，一直到我们生活的时刻，人们处在幽暗里，似乎他们就是无法理解的，何等的悲哀！那看到那些，看到外面那些英俊高大、那健美的小伙子，却把头发卷得像女人一样，穿着紧身的连衣裤，又大又长的毛衣垂下来，那穿着紫色的鞋，呵呵，男子汉，哦天哪！那管这样人叫男人，简直太可怕了。这种人也配叫男人？没错。那看到一些本该是优雅可爱的女人，却穿着男人的裤子出来，嘴上叼着香烟，剪短了头发，这种人也能叫女人？耶稣称玛利亚女人，那种人根本就不能够算作女人，只不过是个女性而已。那注意，那这是为什么？有些人们声称并认为他们是真诚的，但幽暗已经使他们陷入其中了。圣经说他们会像那样，那读一下以赛亚书六章，看看女人在末日是不是那样的，跟圣经说他们的样子一模一样。这是神的道，耶利米和不同的先知说到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候，因为他们从起初就看到了末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事儿，幽暗遮盖了万民。是的，神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显示预表等等，最后当他来了，他们却不知道他。那虽然在约瑟、大卫、以利亚和历代以来所有的人身上都刻画了他，虽然这些人都刻画了他，但我们还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看不见这个。然而这个就在圣经中，他要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我们的经文就看到了这个，他如何出生，同理所生，必有同理怀孕生子，然后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他们为什么杀害他？因为他把自己当作神，他就是神，肯定了，他们承认这点。他说他把自己当作神，与神同等，说我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圣经说他要被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奇妙，那就是他。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呢？难怪耶稣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他们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若是摩西的门徒就会认识我，摩西又指着我写的书，他们却不知道。这日子再次临到人们，他们归向他们的信条等等，而不是可爱的耶稣。没错，这些大事出现正把他们带进越来越深的黑暗中。神借着天上的神迹奇事在他的道中的宣告表明出来，说出那些的事准确的发生，分毫不差。什么事儿会发生？然而他们却继续走他们的老路，看上去他们好像也没办法。很好的人，是的先生，他们做着跟那时的人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我们是时间的产物，而神是永恒的产物，神是永恒的产物，他从未开始，永不结束。所以为什么不把你自己交托给他呢？抬头看，并神话语的光在今天照耀，所带给我们的喜乐而发光。朋友们，人们为什么看不到那个呢？那听着，我是你们的弟兄，我爱你们，对我来说只要容忍这些事儿，出去说我在神的话上妥协一点，妥协一点，这不是很容易吗？但我不是那样被造的。不，先生，如果这是道，它就是道，愿神帮助我们为那些真实的东西而站稳。是的，那会很好，肯定的，那你会得到很多的赞扬。但当那人站在那里，那些瘦骨嶙峋的手指指着我的脸说你更清楚，但你却没有告诉我们，那我该怎么办呢？哦，不，我会像保罗一样，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没有人的血在我身上，不管到哪里这都是真的，神知道这点，神支持的说这是真的。转向什么？转向伯拉罕弟兄们，你要这么做那就太愚蠢了。转向基督，他是道，转向基督，远离信条。那回到，我不在乎你可能在500年前就开始你的信条了，那对神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早在你开始之前，那些撒都干人和法利赛人就开始了，并且被定了罪。哦，你试图把圣灵的证据放在各种的行为上，我相信圣灵的彰显。那这怎么样呢？五旬节派说，说方言是圣灵的最初证据。我见过巫婆和巫师说方言，我见过他们说方言从头盖骨里边喝血， 说预言却否认有神这回事。我到过巫婆的营地，他们在那里放一根铅笔在桌子上，让他跳上跳下，写出未知的方言又翻出来。没错，那跟神没有一点的关系。然而我相信神借着他的子民说未知的方言，但是过多的强调这点。为什么要翻方言呢？为什么必须是个教会的信息？那接着你们其他人说，看有没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就知道了。仁爱、喜乐，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证据。什么？那么基督教科学派就把你们全都打败了。他们在这方面比你们所有的五旬节派、卫理公会、进行会的加起来还多。那注意看是怎么回事。那让我给你看看圣灵的果子，看你今后还会不会这么认为。那让我们来看看耶稣。那愿神赦免我要说的这些的话。那我暂时反对他一下，那让你们明白，那看看人的想法。那今天下午在这儿，来看看人的想法。那我说，先生，那附近有个年轻人名叫拿撒勒人耶稣，那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谁是你？我们的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神是爱。你出生时，谁是第一个跟你在一起的？仁慈的老祭司。没错。当你有需要没有钱时，谁到你这里来借钱给你？你仁慈的老祭司。没错。当你打算离开时，谁把手放在你的肩上，按在你母亲的肩上，祷告你回到神那里？你仁慈的老祭司。当你和你的邻居争吵时，谁站在你身边把你带回到团契中？你仁慈的老祭司。没错。将来当你临终的时候，谁来为你最后说几句话呢？是谁呢？他们任凭你躺在你烂掉，但你仁慈的老祭司来为你过来祝福，临终用神的话来伴随你。你仁慈的老祭司。这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又怎么样呢？瞧，他是哪学校来的？你仁慈的老祭司必须献出他的一生。他的祖父是祭司，他的曾曾曾曾曾曾祖父是祭司，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组织里，他受了道的训练，他知道他在说什么。现在我们讲圣灵的果子，恩慈、仁爱、喜乐、和平、谅解、忍耐，叫圣灵的果子。这个耶稣又怎么样的？他从哪来的？我没有任何记录说的是从哪所学校里边来的，但他所做的都是试图毁掉我们建造的学校，不太有圣灵的果子，不是吗？他在那里做什么？那些可怜的商人在那里，那些的生人必须，那他们不养羊，那所以他们在外面搭了一个小围栏，让人可以把羊群带进来。那个可怜的生人，他想要献一只的绵羊，那因为这是神的要求，所以他把绵羊带进来，要卖给这生人，让他能够为自己的魂献上。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做了什么？踢翻了他的桌子，那拿起一些的皮子编在一起，把那些的祭司从那里撵了出去。这里仁慈的老祭司是草中的蛇，伪君子。那你称的是圣灵的果子？当然不是了。那么你圣灵的果子在哪里呢？那这就像你对同情的认识是一样的。那走过一大群人，许多人躺着瞎的、残疾的、受折磨的、血气枯干的、跛脚的、瘸腿的，从未医治任何人，满有同情。人们有属肉体的头脑，永远不会明白这道。神学院没法教导他，这是一个启示。当然了，这些圣灵的果子都掉了，不是吗？那些祭司有十倍的圣灵的果子，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呢？神说出知道的彰显被显明了出来，成了那时代的光。当然了，圣灵的证据就是那个，当神的道彰显出来时，相信他，他是被彰显出来的道。一些人否认他，嘲笑的，取笑的，称他是算命的，什么鬼邪灵。那有说方言的证据，有果子的证据，但唯一的证据就是当人相信书写的道，当道得到印证时，行走在他的光中。耶稣是那时代的光，因为那是应许给那时候的道，竭力要告诉人们，但他们在黑暗中陷得太深了，不能明白。今天也是一样。那我们是时间的受造之物，当把你的道路交托给主，特别正确的显明将来，因为我们看到的正如他在道中。你已经看见他印证了今天的应许之道，你在迹象上，在月亮上看到了，你在众教会中看到了。记住，你说在教会中，那跟教会有什么关系？那等一下，那月亮代表教会，耶路撒冷是世上最古老的教会城市，麦基洗德是从这城来的，他是撒冷王、平安王、耶路撒冷王。没错，世上最古老的城市，那都是月亮律法建立在那里。外邦人的黑暗像浪涛一样涌来，遮盖了他。 主说教会要践踏耶路撒冷的城墙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那现在的满了，那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他正在回去，就像我的名字是威廉·伯拉罕一样确定。薛利先生，我们能看到这点，他被遮盖，被预示，被预告，选召选民出来，其余的人他们继续前行，在黑暗中摸索。好的，那我们看到主的道被印证了。我们相信如果主印证了今天的道，接着是什么，那我干嘛还在乎新的一年会带来什么呢？我干嘛还在乎明年呢？我干嘛还在乎我今天是生还是死呢？主所应许的一切道都必被印证，每一句话，即使的应许已经有2000年了，今天的仍然能这样做。即使是10万年后的今天，耶稣必可见的身体回到地上来接走他的教会、赎民、亲父，把他从这里领出去。不管什么东西来了又去，时尚人们说、哦、去吧，那人们可以在完全的黑暗中打滚，想信什么就信什么，但耶稣基督必要回来。我把未来交托给他。主神，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我知道你掌管明天。主的道就像伟大的交响乐，你们多少人曾听过交响乐、哦、每个人都听过。要记住，交响乐就是用音乐来演一出戏。那我想我说的是对的，交响乐，彼得与狼，你们记得吗？那他们过去的那个老故事呢，我听过那个，他们拿了鼓发出啄木鸟啄食的响声，那彼得出去，狼的嚎叫，嘟嘟的号声，交响乐。那如果你不懂交响乐，它对你来说就是一大堆的噪音。如果你不懂它的话，你必须明白的是什么，它全是借着符号还有手势来完成的。但在这个交响乐中，在演绎出的戏，那我们注意，唯一明白交响乐的人就是作曲家和那些有兴趣想要知道他、知道他的变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作曲家知道从头到尾、从开始到结束的每个动作，你知道吗？那个写下交响乐的人，他谱写的是交响乐，他知道每一个的转折点。那如果他知道每个转折点，指挥家也必须知道才能指挥。那这样你还怎么能够把你的信条塞进里边呢？如果那个标记、那根指挥棒有一点错误，若转折点上有一小点错误，就会把整个的管弦乐队搞砸了，把整个的交响乐搞砸了。那你知道的，真的，作曲家和指挥家都必须在同样的灵里，那正是传道人与神的道。神从黎明就开始演奏他伟大的交响乐，传道人在这道上不能这里看看说我相信应该是这个，你应该是这么做，他必须照着乐谱说的去接受，那是福音必须被传讲的方式，照着神的话所说的去接受的。那你知道，如果你把信条扔进那里面，你就把整个的东西都搞乱套了。必须要有戏曲完全的正确，指挥家必须照作曲家说的去做，准确的指挥乐曲。那注意，它全是借着符号来完成的，那必须是正确的符号才能够发出正确的声音。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你看这位作曲家，神他写下了圣经，圣经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知道时间的变化，那人们正在指挥的指挥家，那时代的迹象必须跟圣经的迹象完全吻合。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是人怎么了？我癫狂了吗？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这个交响乐跟这个乐谱不协调，他们正在搞教会的信条和别的东西，而这是应该被传讲和彰显的道。那些的指挥家们，他们出问题了，整个的乐队乱套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他们全都觉得可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个发生，这个那是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分散了，因为他跟道从未一致过。那是我们所谓的末世复兴的问题所在，那是我们五旬节派信息的问题所在。 我们跟圣经不合拍，像他们从前一样去组织了，他不合拍了。神的，求你怜悯。我真希望我能找到词汇把它讲，把它照实讲透，使我能够把他们铺开的灌进去。我的弟兄姐妹们，难道你看不出他必须得一致吗？指挥家必须跟道一致，当道说一件事你就不要说别的，你会发出错误的符号，接着整件的事都不合节奏了。没错，神的道是伟大的同情，是交响乐，对不起，在音乐里你必须像他一样开始，你必须跟他一起开始，要注意，要进入他的旋律中。你说我加入教会，那不是旋律啊，我这么做那不是旋律，我上了祭坛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撒旦也会做同样的事，那不是旋律。这样你跑调了，怎么回事？或许某个指挥家告诉你说，哦，握手，我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加入我们的俱乐部还有我们的组织，你跑调了。当真实的事，当真实的事开始在外面小群人中间发生时，你说那怎么样了？我们不啊，他们不和谐了。回到神的话里，看看到底是谁不和谐，看谁应许了什么，看作曲家对此是怎么说的。像你会众里什么人都有，那这是为什么世人到处寻找教会，本应被看作是明亮发光的星星，是放在山下的灯，没有人能比它更亮，没有人能谴责的。今天它就成了世人的笑柄，因为指挥家使得这个乐章跟作曲家写的不一致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在演奏乐章里没有的东西，现在音乐家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教会他们全都处在扭曲中。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谈论这些东西，谴责的，现在却跟他联合。哦，某个地方出问题了。注意，你必须在乐曲中开始像主作的那样进入他的旋律，进入应许之道，看出起初行事的方式，看主在中世纪他是怎么行事的，看主的现在是怎么行事的，一直都是一样的。那留意指挥家他是怎么做事的，如果他没有这么做，那如果他把你指向某个组织，那你从没有一个指挥家那么做过。指挥家总是把你指向神的话，古时的先知他们指向神的道，他们就是道，他们活出了道，这做了什么？彰显了神，这给那个时代的书写之道带来的生命，因为道临到了他们，道启示给了他们，那是他们的磐石。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神的道是我们的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被启示的神的道。沙龙，归于真信徒平安，我们在末了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到了启示上。一个人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就像摩西一样，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就像不是那样的，但启示说你是神的儿子。主说这不是出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被启示的真理上。这什么？他是道，太初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仍然是神，这今天就像过去一样彰显自己。摩西和以利亚一直下来，耶稣今天仍然是同样的神，使他成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瞧，他们从未把你指向一群人，他们把你指向一个人，把你指向道神。那巴拿弟兄，我从哪里开始呢？十字架，从跟他同定十字架开始，悔改，相信这道，那是圣经说的，然后一路跟随神话语中其他的旋律。你说那我该做什么呢？只要继续跟随道的旋律。如果悔改是第一件被认可的事儿，就照着做，那是你的第一步，把下一步也放在道说的地方，一直下去，与主前进。如果你是神交响乐的一部分，那就不要破坏旋律，不要破坏道的旋律，不要问说哦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发生了？我试过了把那个，但他们把我赶出去，这你知道我怎么了吗？我几乎要饿死了。不要问为什么，他知道旋律， 他知道旋律如何变化，要什么转折。是的，先生。因为经上接着说，他知道一切的，知道旋律，不要问为什么，只要相信。神带着他的应许之道，经过历史长河，在每个时代，选民和被印证的子民，借着神的大能，从来都没有打破过这旋律。在挪亚时代，道的旋律，在挪亚时代，道的旋律，在摩西的时代，在以利亚的时代，在约翰的时代，在大卫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一直下来，神持守着道的旋律，一直下来，从未打破过的。神穿越整个历史，那些看见并且相信的蒙拣选的后裔，与他一同进入那个旋律当中。既然说，那教会说，那跟这个毫无关系，你生来不是要那么做的，你是生在道中，因为你生在基督里，基督就是道。是的，每个人都在他的时代。你说了，我告诉你，不能叫，不能向前看，那就向上看。神应许了，如果你向上看，看他 Shalom 平安，神的平安降在你身上。你说，那你觉得为什么别人取笑我呢？那你知道别人取笑我说我长头发，是老古董，那我是指女人。别人说因为我相信圣经，那其他人说你跟我们再也没有团契了，我们无法接受你，因为你相信那种东西。你知道神的话正是这么写的，神会对你负责的，至神的道，这绝对是的。不要在乎那个或者他们说笑取笑我们，神是嫉妒的神。记住，被他道的缘故受苦，是他恩典的成长之痛。当你为他的道的缘故受苦时，那只是成长痛。你知道一个十岁十二岁的小孩身上疼，那他现在说，妈妈，我的手臂疼，我的腿疼等等，那叫成长之痛。这表明他得到了好的维他命，正在成长。当有人开始取笑你说，啊，这是老古董，看看他，他是，啊，我告诉你，过去，他过去，好了，那记住，那是成长之痛，那是对你有益的，那是对你有益的逼迫，那是成长之痛。哦，是的，主允许苦难、十字路口还有转折点，他总是那么做，那便是我们完全预备来释放。他允许那些事情发生，难道不明白这点吗？他那么做是为了使你完全预备好去做他呼召你要做的，那是你的成长痛。他对但以理那么做了，那你知道在烈火的窑炉里边，他对希伯来少年那么做了。烈火的窑炉做了什么？烈火的窑炉只烧断了捆绑他们的绳子，那就是火窑所做的，只烧断了绳子。有时候需要试验来把我们身上世界的绳子断开，把你从世界当中带出来，可能要先把你从信条当中带出来。好像快要淹死在河里的人，你得先把他从河里边捞上来，然后才能把河从他里边给挤出去。有时候神要做的大概就是这样的，让他们把你踢出去一次，这样他们就把世界从你里边踢出去了，必须先让你脱离世界。有时候成长动所做的正是这个。哦，是的，神站在给每个新年的应许之道上，今年神也站在了上面来应验他对今年的应许。那不管是什么，我要待在神旨意的中央，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一样，像亚伯拉罕他遇到了他的十字路口，不知道怎么办了。神告诉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他等了25年，最后儿子来了。然后神说，那我要借着这个儿子使你做多国的父，那带他上去杀掉他，带他上去杀死他，杀死他等了25年的东西，带他上去杀掉他。亚伯拉罕从未担心，这根本都没有叫到他。他捡了些木柴放在小驴驹的上面，带着儿子去了，把他带到山顶，要把他献上。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他仿佛从死中得着这个儿子，萨拉的子宫已死，亚伯拉罕也不能够生育，所以这是不可能的。那孩子亚伯拉罕100岁，萨拉90岁，所以儿子是借着应许之道来的。做着应许的同一位神说，我要使你做多国的父。25年后他100岁，他的妻子得了儿子。如果神吩咐他把儿子献上，谁也能叫他从死里面复活。阿们，赞美神弟兄，我感觉太好了，我觉得太兴奋了，我真是感觉太好了。我知道这一件事，谁能叫他复活。我们要站在给这个时代毫无掺杂的道的光中，当这个时代出现的时候，神要使我们像闪耀的明光一样兴起，控告这个时代。他们难怪主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着这里有人，也比所罗门更大。 那个在很远地方的小女王，一个异教徒，看见了光，便走了许多英里的路，穿过沙漠，骑在骆驼背上走了3个月，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些人就站在那，所罗门是个预表，是耶稣的影像。那接着看到路德、贝斯里还有其他所有人，那时的尊拜们只不过是现在发生之事的影像和预表，我们却无动于衷地穿了过去。好的，所以新年是由神决定的，你要下决心待在他的道里，行在道说要行的地方。那我们要结束了。像其他被拣选的后裔，在他们的时代看见这道是所做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行走在光中。如果他们是其他时代被拣选的后裔，因为主是永不落空的神的话语，多少相信耶稣基督是道。哦，那天我听了某个宗派人士的节目， HMS 理查斯先生说他写了年度最好的书。那我不想不同意一个像那样的人，那虽然他是基督福临安息日派的信徒，那我不同意基督福临安息日派的教义，但我肯定喜欢这个人，但是我不同意他。那可能是 MS 理查斯今年最好的书，但你我今年最好的书也是往年的书，就是圣经神的道。只要让他活出的应许，要活出的东西，确定将来的每一年，过去的每一年，耶稣都是永恒的神，活出了所说的永恒之道。每个圣经的真理和其中的每个应许都得到印证了，正如历史历代一样，神应许了他要用水毁灭世界，他借着摩西借着挪亚来印证了这点。他应许要差遣一位拯救者，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继续了400年，神准确地行了那事。他起誓要兴起大卫，大卫有一个儿子，基督是他的子孙，基督借着大卫来了，神启示他要那么做，他就那么做了。他应许了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他要差遣使徒约翰，他就那么做了。他应许他要差来弥赛亚，他就那么做了。他应许了世界要陷入一大堆的组织中，建立体系能力，被公认是受，要在那上面坐在七座山上，事情就准确的那么发生了。那个教会将怎样逼迫他们直到死地，他们就准确的那么做了。他们要怎样从改教中出来，他们准确的那么做了。他在每一个时代都应许的事情要那么样，他给这个时代应许的，今天他在这里使得道活出来，正如他起初所做的，肯定的。当每个应许应验时，死被德性吞没，耶稣要来，当最后一个应许被印证，那时必有永恒的平安和永恒的沙龙降在地上，永恒的沙龙平安被降临在地上。当和平的君耶稣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和平呢？因为在他的日子道还没有全都应验，他今天正在应验道。但当他所有的应许之道，道是神的一个思想，道是被表达出来的思想，神在他的思想中思想之道，借着他的先知把道表达出来，现在这道必须被应验。当神向我们预告这些事儿，当我们看到的应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犯错，在黑暗中摸索了。那神应许要第二次差遣基督来，不管在什么时候差遣，当基督第二次来时，必有永恒的沙龙。听着朋友们，我们要结束了，记住，圣经是一切智慧的泉源，智慧不是从哲学博士、文学博士来的，智慧是从神的道来的。当时有几百个神学博士坐在那儿，一个12岁的小男孩责备了他们，因为他是道。小男孩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然而他是道，因为他是为那个时代说出的光，他正在彰显的道，道在他里面，必须是这样，难怪他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因为他是道。你明白吗？所有明白的请说阿们。他是道，记住，圣经不是有人写出来的年度好书，人的话都是虚晃的，我的话是真理。异端和宗教等等，当你搞一群人进入到它里面时，它就会变成了大杂烩。神从未跟那样一群人打交道。如果耶稣今天来，他会站在卫理公会、浸信会、基督复临派、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科学派、五旬节派、长老会一边吗？不会的，先生，他肯定不会的。这是一件你和神之间个人的事儿，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没有两个大拇指一样，神跟个人打交道，你怎么知道他对还是不对呢？ 我们回头看看他是不是跟道一致。如果他跟道一致，那么神就在跟他打交道；如果他不跟道一致，就是别的东西在跟他打交道。瞧，没错的，记住，圣经是一切智慧的泉源，并且掌管未来一切的希望。Shalom， 神的平安。就像一次有个故事讲到的，讲了一个小男孩失去了父亲，当时他也不够大，那没看见爸爸，还是一个婴儿，他爸爸就死了。那一天他大约10岁12岁，那他有一个哥哥叫约翰，那他去见他哥哥说，哎，约翰，那大他几岁，说你记得爸爸吗？约翰说记得。他说他像什么？约翰说他是个高个子，那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的妈妈一直都很好，对我也很好，他对每个人都很好。他说，那约翰，你对他所知道的啊，就那么些吗？约翰说，啊，那我告诉你，亨利，大家都说我像他，大家都说我有跟他一样的性情。他说，哦，那太好了，那正是我想知道的。当我看见你时，我就看见了爸爸。就是这样，当神今天的道写在你里面时，这个世界就看到了耶稣基督。你从哪里看到耶稣在大卫里面？当道借着大卫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如何看到基督？看到神在以利亚里边，看到耶稣在以利亚里边坐着马车升上了高天呢？因为道被印证了。你怎么看到他在摩西里面呢？耶稣在摩西里面，圣经这么说，讲没错，他现在在旷野与摩西同在的燃烧的荆棘。人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当他们看见基督在你里面，当他们看见耶稣在你里面，因为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对吗？世人就是这样才知道的，不是因为五旬节啊一体论的比五旬节二神论的更大，或二神论的比三神论的更大，或不管你有什么，不是因为卫理公会比进信会更大，或南方进信会今年为所有的啊进信会教会所有的新教获奖了。那我知道在会员的数量上面，他们今年比其他的任何的宗派都多，但那并不能使他们有任何的两样。神不是按照数目来认识你的，在任何时候异教徒的数目都比你更多，天主教徒比你们所有的都多，伊斯兰教又比他们更多。讲，当耶稣基督伟大的生命活在你里面，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反射自己时，人们就认出你来了。瞧，那同样的神的道可以在摩西里面反映出来，但却不能在以利亚里面反映出来，因为那是另一个时代。同样在挪亚里面反映出来的道，却不能在摩西里面反映出来，因为瞧，挪亚建造方舟，摩西带领百姓，那正是所应许的事。同样的光在一个人里面反映出来，却不能在另一个人里面反映出来，但一个讲到了另一个。整个新约都说到了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讲到了这个时候，那谁是某个人吗？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神给这个时代应许的道上彰显反射光。当人看见你像耶稣一样生活，当人看见你的品性和举止与道吻合，就像耶稣一样，即道被彰显，人就看见了耶稣基督。他们用不着观看别的地方说，这个信条教导什么，那个信条教导什么，当他们看见你时，就知道神是什么了。 Shalom，神的平安显现在你身上，当神的道在这个时代被完全印证，你看到他并且相信他，那沙龙归于你。用这些去面对新的一年，要把主摆就像大卫说了，我将主常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如果你今年遇到死亡，那有什么关系呢？神应许了他要叫你复活。如果一场事故杀了你，那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永生了，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阿们。不管发生什么，那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什么，没有一样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饥饿、危险、赤身露体，不管是什么，没有一样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他是道。Shalom， 让我们低头。那大家低头一会儿。神的平安。幽暗，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内华达州的里诺全世界都是红灯，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神彰显在一个人里面，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全能的神站在那里， 吃肉喝牛奶吃饼，可以说出撒拉在这背后的帐篷里边想些什么。他说人子降临的日子这种事儿要再回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犹太人正回到自己的家园，这日子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们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甚至连一半都不到，但我们看到他们，有什么道彰显了出来。你认为当希伯来人看见道把神的应许彰显出来时，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准备离开那里。朋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预备好，那就在这个新的一年里有个好的开头，把你的手交在神的手里边作为开始。神的道在你心里，说主耶稣，我不知道你要我弹奏着交响乐的哪部分，但当要我受逼迫被取笑被嘲笑的那个转折点来到时，我仍然站稳我的立场，这样你的交响乐就不会因为我而乱套。我持守你的道，不管它是什么，我都要待在那里。当死亡敲我的门时，那是交响乐的一部分。我知道就像死亡会敲我的门一样，确定有朝一日复活要敲门，你必叫我复活，那是你交响乐的一部分。主要让我今天成为一部分，愿意吗？多少人想要郑重的宣告说，本来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从现在这个聚会开始，我答应神站稳我的立场，绝不否认这应许之道，带着温柔和谦卑照着神所应许的生活。或许神把我的生命放进了伟大的交响乐中，就是末日他要复活的那群人。我要举手，伯纳罕弟兄，不是向你，而是向神，请在祷告当中纪念我。神祝福你们到处的人，主祝福你们。我的手也举了起来，主啊，接受我，主神的，绝不要让我像犹大那样把心放在一些的外快上，专注世界的时尚，不想得着人的赞美。说哦，本来你说这是不不，神的，绝不要让那个发生在我身上。我只要选择主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主啊，对人来说我是一个弟兄，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全心的爱人。但是主啊，绝不要让我离开这道。我想要在末日复活。主啊，只有那些包含在这伟大交响乐中的人，正如我今天下午节里讲解的，那正是乐谱结束时会出现的人。当伟大的复活，所有的天使拍手，圣徒迈步进去，就是那些在这出伟大的戏剧中扮演了那部分角色的人。主啊，我们祈求，我们知道他们在戏中更换面具，从一个角色换到另一个角色，这正是你所做的。你从灵神这伟大的耶和华出来，披上人类的面具，变换了你，变换了你的形态，你变换你最大的帐篷，从神降下来成了人，使你可以受死来救赎人。你更换了自己的面具，你后来又变换了，你戴上了面具，进入那些愿意相信和照你所写的道演出的人里面。那些看见的眼睛是有福的，那些接受的人是有福的，那些听见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交响乐结束时将有一个复活。神的，让我们都在那里好吗？求你祝福这一小群人，放下这样说话，我们知道这词料要传遍世界。今天凤凰城有一小群优秀的人坐在这儿，这群看得见的会众，神的，十五年努力的传道和责备，神的，你知道原因，是因为爱，爱是管教，爱是责备，爱是鞭策。神的，这个星期愿我与这群会众投身在一起，主要愿你用你的道训练我们，愿我们看见你的大能，使病人和受痛苦的人起来，瞎子的眼睛被打开，伟大的圣灵可见的临到房间里。愿每一个传道人和每一个教会都燃烧起来。主要愿即将到来的商人大会使这城里每一个商人的心被神火热起来。主要求你应允，我们不知道要对此做什么，只是祈求和相信这事必成就。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让我们起立。 我不会演讲，那词也读不准。那我想要这么说，因为我感觉必须得这么做。这里有多少人能举手？那如果你们明白我讲的神的交响乐的意思，请举手。谢谢你们，很好，你们相信吗？那么它是交响乐，瞧，你发现它到了一个转折点。那大家都在纳闷，那我称之为转折点，那我不懂音乐。那这里有音乐家，那他会原谅我这粗鲁的方式，但是他们在演奏，必须有东西演奏出来。乐曲的调子很低，非常的低，你纳闷的是什么？那只要如果你进入它的旋律，你就明白了。那是你明白神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进入它的旋律。那是什么？我怎么办，巴兰弟兄？我是个真正的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五旬节拜的信徒。那不是旋律，旋律就是神，神是道，道就是神，神的旋律就是顺从他的道。当你顺从他的道，他就向你奏出旋律，然后你接过你的位置。不管他什么时候降调、降调、降调、升调，不管他是什么，你知道那些的转折点。有时候你说我伤心和试验，神岂不是说，当我奏出我的交响乐时，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你发现自己受苦、被打倒、被逼迫、被取笑，那记住这一部分必须得这么演奏。如果不那样，交响乐就走调了。伟大的作曲家准确地知道乐章的内容，他知道，他从起初就知道你，创世以前他就把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相信吗？他知道你该做什么，不管变得多低沉，看上去多么的黑暗，他必须得那样。那记住，如果进入死荫的幽谷，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必叫他复活。等伟大的指挥家下来，把那根指挥棒敲下来，说不再有事了。当启示录十章的那天使一脚踏地一脚踏海，头上有红，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当那个时候来到时，你们将从死里复活。当其他的死躺在那里时，你们却进去了，持守在这交响乐中，持守在神的道中。不管多难，只要神一指挥，你就紧紧地跟上。那有时候神用苦难断开那些的绳子释放你，是他做的。你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他知道，那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演奏你的部分，他是那位把你抓在手上的，是他指挥你。记住，这都是借着迹象完成的，借着我们生活的迹象，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交响乐在做什么。这是一个分开的时候，把光暗分开。让我们一起说，这样你们就不会忘记了，因为我觉得要这么说，他正在把光与暗分开。我们再说一遍，他正在把光与暗分开。那是神的交响乐，他正在天上显示，他在黑板上显示，他在亲自显示，他在道中应许了，我们也看到他被印证了。就正在把麦子与糠分开，他正在把光与暗分开。你相信什么？全心的相信吗？让我们来唱一首好歌。那我想要对牧师们说一句话，弟兄们，愿主祝福你们，谢谢你们解散你们的会众，带他们来这儿。对你们在底下的牧师，我确实感谢你们。我来这里只是要，那让我说，弟兄们，那可能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那你们听到了吗？那我对你们说话，就像对五旬节派说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瞧，这不，那即使我跟一个人有尖锐的分歧，但如果我不能依然的爱他，那因为如果我不同意的，只是为了不同意的，那我就是一个伪君子，我就不适合站在这里。但如果不同意的是因着团契、爱和谅解，不管他做什么，他仍然是我宝贵的弟兄，我跟他站在一起。是的，确实是，绝对没错。如果我心里不是那样的，那么愿神把我从这台上取去，我不适合在这里。没错，我这样说是因为爱，还有我看到某件事要发生了。到目前为止，神从来没有让我在这点上错过，因为这一直都是主的道。所以愿神祝福你们。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唱我们经常唱的这首美好的老歌，我爱他，我爱他。那如果司琴不管是谁或哪个伴奏的，我想请你给我们起个调。那是的，好的，那让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没有音乐的唱这首歌。那现在大家一起来唱，那我们低着头，我爱他，我 受加在哥哥他。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停止录音了。那这个磁带要传到。